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乌克兰，泽连斯基定了一个新的司令。简单查了一下这位新司令的履历，哦，这家伙可不好惹，很年轻啊，履历战功，这可是个狠角色啊。这个呢咱们再看啊，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另外说到美伊战争，胡塞终于下场参战了，一出手就轰了两艘沙特的油轮，现在还在那儿着着呢。那伊朗这边呢是半步不退，他逼美国动手，你敢吗？一点不给川普留余地。那川普呢面对着一个世纪抉择，是走把海峡扔给他，还是打？他现在调兵遣将，现在积攒了相当的兵力，还是那句话，他夺取海峡大概不够，炸烂伊朗绰绰有余，那最后的这个按钮摁还是不摁？现在呢川普在这个周末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抉择。那说到和中国有关的新闻啊，首先贸易战啊，川普又要搞一个新的替代性的关税，因为他原来搞的那个什么232吧，马上是明天到期，那今天他得搞一个新的301条款，什么什么强迫劳动啊，他得把那个232条款那个给替代下来，要不然那关税就没了啊。所以说呢今天他要腾龙换鸟，他要折腾这么一次。另外呢，因为对中国的一步一步的妥协，从他的第一任期到拜登这个任期，美国好不容易搭建的这个小院高墙到现在破了。中国呢最近那个月之暗面推出了一个新的 AI 模型，美国这一测试一看现在就急了，因为这要打输了的话他也麻烦了，一下就急了啊。咱们看看他要怎么办，那怎么回事啊？那芯片没守住，现在只能退到守模型，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你早干嘛去了？那么多人说他根本不听啊。另外呢说到中国统计局，哎，人家得意洋洋的做了这么一个宣布，中国现在只差一点儿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了。好家伙，这还得了，这喜讯啊，一会儿咱们得给大家分析一下。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从哪儿说起呢？咱们还是先从韩国说起。因为这个样本呢特别的有标志性啊，因为在中国上海有很多中国 A 股的散户也在玩同样的游戏，咱们就看看韩国这帮弟兄有多么的疯狂。韩国的散户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经过前一阵这么一个大的挫折之后，一场股灾之后，韩国的散户又重新大举购买高杠杆差价合约，又继续高杠杆买股票。韩国的金融投资协会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21号，韩国这个高杠杆基金持仓规模增至 3.3 万亿韩元，一下到了22亿美金，比一年前增长了近三分之二。数据显示，海力士和三星成为了散户用这种高杠杆压住的主要的标的。过去一年，这个海力士持仓，就这种杠杆基金持仓，激增了 2.5%。 三星也是扩大到了什么2170亿韩元，是以前的五倍。他这怎么玩呢？他只需缴纳 40% 的保证金，就可以获得标的的资产全部的风险的敞口，用 40% 来博 100%。 但你一旦 你输，你也是这么输啊，当市场下降的时候就要求你追加保证金， 那没办法，有的时候拿不出钱来怎么办？那只能把股票抛售啊，来偿还这个保证金，来补仓。所以说，就导致了前一阵韩国股市的巨大的波动。那现在涨迹象了没有？没有。越来越多的人还在里边血战，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看了看韩国的报道，大家还是坚信 AI 这个概念不会垮。韩国三星和海力士这两个企业的储存芯片各方面，他们绝对有购买力，所以说现在跌也是暂时的，马上就能杀回来，而且现在低是低价吃进的一个好机会。吃了这么大一亏，人们反而不长记性，现在反而更多的蜂拥而入，现在低价在抢。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啊？这没招了。那今天怎么着啊？今天还真涨了点，今天涨了 2.91%， 现在是多少？我快速刷一下，现在是6991，又回到7000了，前两天都6500了，我看它最低的那天，好家伙，那天可是真够较劲啊，那天是6516，这是7月20号礼拜一的时候，今天现在到了6980，太不理性了，一下就又窜起好几百点了。所以说韩国这件事是太神了，过去这一个月它跌了多少？它跌了 15%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事儿，大家呢就拿它作为一个人生标本，咱们看着。当然在韩国呢，那个竞争内卷非常残酷激烈的那嘎的地方，人们是很难有出头之日的。现在呢，人们好不容易看见了这么一个风口，都想在这里边大拼命的搏这一把，给自己改逆天改命，创造一次机会。所以说你不在那个局里，为什么这帮人这么绝望还要拼命？哎，你就知道好好在里边卖力气干活，这一辈子你也没戏。所以说大家呢这次都拼了。来吧，那下边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日本四大民调现在今天又出了一个，朝日今天出来了，等于三大民调现在高市的民调数都低于 50% 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估计高市本人也有点着急，后来他就发了一个生活帖，啥意思呢？想重塑自己的人设，让大家看看我多么的辛苦努力认真，多么的不容易啊！大家呢还是打这个情感牌明星牌，他有点这个意思了。但是里边写的这些东西呢，让人看着确实是特别的震撼。首先呢，他在那个文件堆里边拼命的搏斗，那个就不说了。然后呢，他处理了什么数千封的邮件等等，啊，这就不说了。然后说平日里回到官邸后，洗澡、打扫、入浴、晚饭、饭后洗碗、洗衣裳，然后简单清扫，就占满了我所有的私人时间。之后呢，从深夜时段一直要忙到凌晨看从官邸带回来的这些资料。然后呢，说到今天星期日嘛，这休息嘛，这好不容易睡了5个小时，说当总理以来每次就睡3个小时，最多睡3个小时，说好不容易今天睡了5个小时，然后下午有空，一口气处理了堆积如山的洗后的手帕和内衣，在那儿熨烫。另外呢，缝纫有一些裙子呀、下摆什么的都给磨破了，他在那儿缝缝补补，钉扣子，就干了这个，就特别的不容易。当然，说完了这个以后，前一阵他是有几次身体不好，包括G7峰会的时候，大伙儿都说你太瘦了，瘦得跟杆儿似的，说你得注意休息啊，你是啊，一国之最高领导人，你得注意健康啊！大家呢都在叮嘱他，然后呢，他就把他这一幕呢就展现给了大家。大家想啊，这都吃完饭啊，他先生本来有点前一阵半身不遂嘛，在恢复当中，然后他呢就开始跟日本普通的家庭主妇一样，开始洗碗、洗衣裳，开始擦洗、弄这弄那。 然后呢自己啊深更半夜了拿着熨斗熨自己的手帕熨内衣啊还踩着缝纫机在那儿缝缝补补。你能想象一个首相在深更半夜在做这些事情吗？他觉得这个呢是很正常的啊，他觉得这个我做的这个我多么的不容易，又得顾国家又得顾自己的小家。但是你能想象在全世界有一个首相在半夜三更在做这件事吗？什么状况？不会当首相，谁也没当过。他原来这原来他就一直这么个风格，什么都亲力亲为，我不用啊雇那个什么佣人啊什么的，我就都自己干，这是个好的啊，也是证明自己清廉的一个方式了。但是你作为一国之首相，大家想半夜三更，你能想象他在那忙这个呢吗？你这哪行啊？这个一个服务员阿姨都可以干了的事儿，用你一国之首相来干这儿？你找一地方喝杯酒，喝杯咖啡，对吧？好好睡觉，脑子里想想事儿，过过明天的事儿，干点啥不好？也不能在那儿，好家伙，在那儿夜半三更一直干到凌晨，在那儿熨衣服啊，这干嘛呢？这个这确实是有问题啊。当然呢，你说这玩意儿这么多年的一个个人风格、个人的生活习惯，你说让他人代劳，他可能真接受不了。但是眼下呢，这块还是他真实的这么一种生活状态。你看他写的情真意切，确实让很多人看了以后，不但没有为他感到同情，大家都很着急。这东西你能想象吗？一个首相大夜景更深的干这事儿，这会干不会啊？真不会啊，这得把自己活活的累死，这哪干得长啊？所以说这是有问题的啊。那民调就出来了，最新的朝日支持率 49.2%， 这是7月份，6月份呢 60.1%，现在一下到了 49.2， 跌了 10.9 个百分点。最早给大家报的那个每日新闻支持率还剩 41%， 不支持率啊发生了黄金交叉 ,44:41 啊，第一次反超。然后前两天是时事通讯社支持率 49， 也掉了10个百分点。现在朝日也掉了 10.9 个百分点，现在就差共同了。那共同一出来，那不也完犊子吗？大概也是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说三个民调一出来着急了。最新的这个民调一出来，自民党内部感到非常的震惊。首相官邸已经紧急开会分析支持率急跌的原因。就开始分析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从六成一下到四字头，这东西太瘆得慌了。那我们这一个月都干什么了呢？特别是整个的支持率和前两个民调一样，出现了全方位的垮塌。当然最厉害的就是本来就不是很稳定的年轻人。18到39岁，爱你爱死你，要讨厌你挥之即去，这帮人那不是很稳定的。他从6月的支持率 66.1%， 现在还剩 48.6 了，降得最大。40岁的人群从 70.1 降到了 64.5， 50岁的人群 63.3 降到 55.5， 60岁的人群56降到了 46.8， 70岁以上的也从 48.6 降到了 37.4， 全降。也就是从70岁以上的这部分人还坚持之外，其他年龄层的支持率全都跌下了 50%， 这个是比较严重，这个是出事了啊。那这到底怎么着呢？最近首先是物价问题啊，包括通胀问题，这个确实是有问题了啊。这我也不知道他采取了哪些啊基本的一些措施，特别是他那个雄心勃勃的高市计划，原来不有一个安倍的三支箭啊，安倍经济学不有这么一说法吗？高市呢也搞了一个繁荣日本的、强大日本的高市计划。他这个高市计划呢是有一段时间的，现在呢刚刚起步啊，好多事情呢还没有看到功效。 这个新政离它发挥效力那时间还早，那大概得一两年的时间才能感觉到。所以说眼下呢，他拿什么支撑？你这时候再想想叶静更深，他自己好家伙在那儿烫手绢呢，拿着熨斗在那儿烫熨内衣呢，你这那玩意儿哪行啊？这个你这玩意儿看着多着急啊！但是呢，我对这个人还是有信心的啊。这个希望大家呢，越是在这个时候给他一点时间，给他一点支持和关怀啊，我对他还是有信心的。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打仗他那个 wild berries 叫野莓，这什么呀，相当于俄罗斯的亚马逊，就这么一个大电商，他有好多的大仓库。前两天呢，莫斯科一个仓库，包括离莫斯科不远的一个地方，俩大库都给打炸了。结果现在呢，是克拉斯诺达尔和内维诺梅斯克两个物流中心刚刚又给打炸了。大面积过火，彻底完犊子啊！那连救都没法救啊！那么大的一个仓库，眼看着熊熊燃烧。另外呢，打炸了一个油库，那追杀那些船呢，48小时内13艘船只干掉了13艘船只，1艘油轮、10艘干货船和2艘拖轮。另外呢，有多少个变压器什么的都给打炸了。我看还有没有啊？哦，就刚才说那个 wild berries， 就那野莓那些库，总计已经损失了43亿美元。哇，这烧海了。另外呢，现在乌克兰的副司令他做了一个宣布，2-3个月内乌克兰将正式拥有激光武器，打无人机啊，包括干一些什么啊，这东西呢比机枪啊，比那个发射的那些啊，炮火比那个要猛啊，这个是好厉害的啊！啊，基本上打仗就这么多新的内容。另外，在地面战斗呢，乌克兰参谋部发了一个消息，这个场面我相信明后天那个视频各方面切片就会出来，说俄罗斯部队昨天在奥切雷地内方向发动了一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机械化进攻。大量的坦克、步兵、战车一下都杀进了战场。那最终的结果，超过80%的进攻装甲在到达前线之前就被摧毁，就根本没有投入战斗啊！这起步走，这走的一半，就80%以上就让人摧毁了，整个进攻被击退，俄罗斯部队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好不容易憋了一把大的，一冒头就被人打的80%就没了。所以说现在这种一战二战式的这种战法，这种老式的啊，装甲车在前边，然后步兵猫在后边啊，后边的炮火延伸射击掩护，上边有几架飞机，就我们看的老电影那打法，太土了，那东西去了就是送死，根本没用。来吧，下边咱们说说，那大家都关注乌克兰这次的风波，那最终的结局怎么样啊？应该说整个结局还是好的啊，对乌克兰这场战争对他们来说还是积极和正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新任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德拉帕伊正式履职，或者叫德拉帕蒂，念哪个好？德拉帕蒂啊，这个他是个意外外裔啊，德拉帕蒂啊，咱们就这么念了，正式履职。另外呢，斯基比乌克出任新的总参谋长，等于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这一对全换了。任命决定已经宣布，乌军将继续推进现代化，把远程打击、中程打击和稳固前线阵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向俄罗斯施压，这是小泽的命令。通过这个也能看到下一步乌克兰的战法。目前呢，前线稳住阵地，我也不打算在地面啊打什么新的攻势啊的等等的，那我就稳住，然后后边全是远程打击和中程打击。那新司令、新总参谋长有了，那其他的人呢？泽连斯基宣布，前总司令希尔斯基和前总参谋长 赫纳托夫继续为乌克兰国防领域继续服务，继续服役啊，不是说这俩人就出事儿了，完了就政治斗争把人俩人就给废了，跟张幼霞似的，那人家那儿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啊，人家是民主国家。然后总司令希尔斯基呢深情地发布了一封告别信，在信里边呢当然把自己的啊功绩也简单地历数了一下，基辅保卫战、哈尔科夫反攻、库尔斯克行动以及任内的军内改革，包括组建无人机部队啊，向军团制转型等等。他最终的结论，他说现在战场上乌军掌握着主动权，我可是这么教给你们的，现在我们在战场上有主动权，我留下的是一支既能防守也能进攻的军队，我将继续为乌克兰效力直到最终胜利，就是现在我给你们这摊还凑合啊，你再继续努力吧。那新上来这位大眼睛的这位将军德拉帕蒂，他什么情况？他只有43岁，在乌克兰的军界备受尊敬，为什么呢？他是一个超级的战斗英雄。2014年当时干嘛呢？那个什么 那时候克里米亚呀、啊，包括那乌东两个州啊，那时候出事儿嘛。这位好汉带领着260名士兵和30多件重装备，从伊兹瓦伦斯克大坝胜利突围，突破敌军的重兵拦截，他们一直突围了160公里，带着这支小部队奇迹般的返回，就这么厉害。那时候他是个营团级的干部，后来呢担任第58摩托化步兵旅的旅长啊，也是在巴赫穆特公路啊各方面反击战斗中也是屡立战功。大家都熟悉的在马里乌波尔的战役里边，他当时呢驾驶的那辆飞驰的那辆装甲车和对方进行激烈的搏斗，这是进了电影的啊。他呢当时就是一个大男主角啊，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另外呢，他指挥的南方军团多次伏击俄军向克里维里赫的推进啊，另外呢在收复赫尔松的行动中也取得了大捷，取得了胜利。他还指挥了哈尔科夫的作战部队啊，把那个当时俄罗斯在沃夫昌斯克地区的进攻彻底击溃等等的吧。当然他干了一件事儿，有一次呢在一个训练场地，不知道为什么乌克兰这帮人就大意了，在那儿集结搞个什么发奖仪式，结果消息走漏，俄罗斯进行了袭击，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死好多人啊，好多人都是精英，都是战斗英雄，就那么牺牲了。他呢当时认为这个是我的责任，当时他一个人下台承担所有责任啊，最后他辞了。当然没多长时间他又被任命为乌克兰武装部队联合部队的司令啊，又把他请回来了。这是一个乌克兰英雄，你就看他整个从前到后，从2014年从最开始带着小分队突围，一直经历了历场血战，为什么他在军界内获得了极高的尊重？这是个铁汉，这是个战斗英雄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当然呢两面了，你说一个战斗英雄就能领导好一支70-80万人60-70万人的军队吗？这个重点在这儿就不是拼你的勇气和你的意志品质了，这时候考验的是你的战略能力，是你的指挥能力，是你用人发掘新干部的能力啊，能够把整个这支部队团结起来啊，给这支部队一个新的方向啊，对他进行改革等等，考验的是他另外的部分啊。希望呢这位铁血将军不要让全世界所有的支持者失望啊。那既然那个他能干好，他就具备干好这件事的一个基础。我看今天呢在英国那位扎卢日内，就是原来的那位司令，也对这个德拉帕蒂将军呢表达了极高的期待啊，认为他行啊。所以说这个将军可不好惹，你原来希尔斯基呢他可能有一点套路化，有点模式化啊，因为他原来毕竟是和俄罗斯那帮人 一块接受的军事训练，大家的路数都比较清楚。这位呢，他是个新派，他才只有43岁嘛，大学毕业等等，所以说有期待啊，有期待。他是在英国接受的，后来知识更新各方面全面的训练，所以说在这当时还给他发，英国还给他发了一个勋章啊，很厉害的一个人啊。今天呢，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欣慰。说说关于美国方面，有一位参议员叫杜宾，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愤怒的啊透露吧，说川普政府拒绝向乌克兰提供预算中批准的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是已经批了的，去年秋天就确定了的，但是这笔钱到现在不发。哎，不是前一阵麦康奈尔他们这帮人就说，哎，这钱发了没有啊？啊，小海说马上就发，马上就发，没有啊，到现在呢，这钱一直就不给，这钱还在预算上趴着，他就不给。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得等到2029年下一任美国总统才能发出去，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你就能知道现在川普政府口惠而实不至，嘴上的说、啊、打得不错，怎么怎么样，在里边蹭点热度，手里边动真格的，你那是批了的钱啊，不给。在这里边呢，随着乌克兰形势有点转好啊，有一个大妈个这两天去了乌克兰。过去说 Marker 里边男班农女就是这 Loomer 啊 ，Laura Loomer 这两天呢，哎，他去了乌克兰，去了基辅。到那儿，人家带他转了几天，到那儿他也参观，了解了一些前线的实际情况。后来呢，他写了这么一个帖子，我给大家说说啊。他说我以前确实说过关于乌克兰和泽连斯基的很多话。而且呢，我不会删除我那些帖子，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我错了。我一直生活在媒体的回音室里，我被社交媒体上的俄罗斯媒体宣传所误导，以至于我相信了那些东西。所以我亲自来到乌克兰，亲眼看看这国家。我打算试着找出我被灌输的那些宣传的证据，来印证俄罗斯人说的是对的，结果我没找到。我会让大家都知道，这样他们就能看清楚真相。说我已经到了布查，看了那些被俄罗斯杀害死去神父的照片，也看了那个乱葬岗子，那里边埋葬着从俄罗斯到车臣派兵屠杀的无辜基督徒的尸体。我也和营救战俘的官员们交谈，他们给我看了很多乌克兰战俘的照片，那些战俘的额头上被俄罗斯人强行刻上了那个纳粹的标志。谁才是纳粹呢？他说我就这样被骗了好几年。我现在意识到啊，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不是圣战的辩护者，俄罗斯和普京才是，所以说我错了啊。说呢，俄罗斯非常擅长信息战，大家可以找到这篇东西啊，上他的网号去找。你比如说看到这么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转变，你要让我说，你比如说英文我就不说了啊，咱们就说中文吧。那说大康你怎么评价呢？你要让我评价四个字，去你妈的，就这四个字，就这个娘们儿，就这张利口。川普为什么形成了刚才那4亿美元不给？为什么万斯说停止给乌克兰的援助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骄傲和自豪？为什么他们这个集团产生了今天这样的一种抉择？这个娘们在里边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伤害了多少人，她造了多少谣，她说了多少那些垃圾话啊！到现在一看这边有热度了，到那儿去蹭，然后到那儿去啊，又说了半天这样的话，我去你妈的吧，就是这玩意儿啊！所以说，说到什么男班农女 Loomer， 我一辈子永远都不会原谅这些玩意儿啊！这他妈是人吗？来吧，咱们说说俄罗斯。俄罗斯自己媒体的报道说，俄罗斯军队面临着燃料供应中断的问题，说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实现了配给制了，每辆车每天最多20升油，一些部队只能收到10升到15升。 二十升那是理论上的，说总体供应减少了超过 30%， 而且后勤状况已经出现恶化，士兵们现在被迫用步行把弹药和补给自己扛着运到阵地。俄罗斯的军队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另外彭博社有这么一个报道，都这样了那你普京什么情况？彭博报道，普京拒绝任何关于备战领土的让步，而且他要求升级对顿巴斯地区的完全控制，还得给我打下来，就差那个顿涅斯克那 25% 吗？那个堡垒地带你不能 还得要。同时在苏梅和哈尔科夫他不还占着那么几小块吗？哎，都把它划成永久的缓冲区。彭博讲，这个强硬的立场揭示这个政权有意压住长期的耐力，而不是快速的解决，表明任何未来的谈判将完全由在战场上的领土现实所主导。普京这还没完，今天小泽呢讲了这么一段话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呢，作为他两边都过去都通着嘛，说呢这个俄罗斯高层很多人呢，有人现在跟乌克兰这边联系，说大伙儿都够了，都腻了，现在就这孙子一人，就是他。小泽也讲，就把他解决了就完了呗，战争就结束了。其实那边的统治集团大家都够够的了，那你没招啊。那普京既然这么说了，没完啊。现在俄罗斯越来越接近那个全国总动员了，他现在还没有跟乌克兰宣战啊，这还不是战争，在俄罗斯的表述中这还叫军事冲突。如果要是战争正式宣战，那一条杠杆，所有在这个符合条件的全员参军，那什么莫斯科圣彼得堡的年轻人前两天还醉生梦死啊，街上还臭美呢，这两天全部都得参军去。他无限接近这个全国的总动员了，他以前一直不敢啊，现在没别的选择了。来快速跟大家说说英国，这英国新上来这位贝纳姆伯纳姆吧，他怎么个情况，他好不好啊？先说对外，对外够意思，上来的第一天就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通了电话，没问题，给乌克兰提供坚定不移的支持，财政战略支持各方面。乌克兰的问题还是处在英国全球安全的优先位置，这一点呢他上来先表了个态啊，这整个这是贯穿的，这个没毛病啊。另外的这件事儿，他就在第一天他那个讲话里边，我当时是留下了一系列的问号。然后呢我看了看 BBC 和镜报他们的报道，这件事呢让我那些问号呢越来越变得粗线条了啊，这问号越画越大。他在就任英国首相的当日，您知道他先去了哪儿吗？按说呢应该先到白金汉宫去接受委任状，接受任命，然后呢回到唐宁街发表讲话，结果在去白金汉宫之前，他先去了你伦敦的一家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到那儿去看望了那些无家可归者。一般来说一个首相刚上来，他第一个动作都是向全国发出一个政治信号，也就是什么才是我关注的优先事项，对吧？他做这个呢是有一种姿态，这是一个行为艺术。这个我认为有点表演了。我们都知道无家可归者确实需要帮助，需要关怀，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把他一下提高到这么一个位置，在见老王之前先去干这个，来做这么一个社会表态。英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无家可归者吗？英国现在最主要的矛盾是这个吗？所以说呢这有点表演啊，这有点表演艺术家的意思。按郭德纲原来的说法， 啊，这是个大善人，这是个大善人啊，当然是不是伪君子这我们以后再说啊，但上来的这个表演让我觉得有点过了啊，我认为有点过了。来吧，下边咱们简单说说加拿大，咱们关心一下加拿大的弟兄们啊。现在最新的统计，我也可能我这有几个小时，十来个小时的延迟。加拿大全国的在燃野火959起，而且绝大多数超过700起处在完全失控的状态。那今年以来到什么程度，就这把大火烧到什么程度了，现在已经记录超过了3815起野火了。战士们在那儿拼命啊，打灭这个又起那个，打灭这个又起那个。现在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 2.9 万平方公里。非常可怕。那有些朋友讲这东西还是不够力啊，那有些人埋怨这个安大略省的省长这老福特，你看你要削减计划或者怎么样啊，消防人员的人数也不够，卡尼你这两天还有心思上美国去看足球啊，怎么怎么样的。咱们先说说他为啥扑不灭，这个火他为什么这么可怕。他首先呢，那加拿大他家大业大，他地儿大呀，全世界将近10%的森林都在这嘎的地方呢，而且呢它面积太大，它连续数千公里的范围，很多地方都没有公路也没有居民点，所以说它人又少，离机场啊离消防基地又特别的遥远，消防车不是我们想象派个消防车喷水就完，根本没用，只能是直升机啊，还有那个水轰炸机，那个说白了吧，今天那个主管官员讲，就等于像一个篝火里边吐口水，就这么简单，有什么用啊？所以说呢，这地儿太大，这没办法。另外呢，加拿大本身的这个自然条件也是天生的难弄。首先，这是个柴火垛，加拿大的森林主要由云杉、松树、冷杉组成的。这些树天然的好柴火，树脂非常多，大量的挥发油特别容易燃烧，而且这一烧往树顶上烧，好一大火把几十米高，然后那个灰尘啊，那个着着火的那些灰烬就开始四处蔓延，就把别的树都给带着，那根本就没法弄啊。所以说呢，这火不是说靠地面的消防人员就能扑灭的，那火焰有时候几十米上百米高，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是上边，下边呢，加拿大北部拥有全球最大的泥炭地之一，因为它常年的落叶啊什么的，那些枯树啊倒那儿，它形成了一个叫半沼泽呀，半什么，一下雪它就给它闷到底下了，可是那东西它还算是植被还是植物啊，这东西它也着，而且这东西着吧它不显眼，它在里边它闷烧它也在着着，它可能一下能相持一个多月俩多月，以为这儿都着完了，大家忙别的去吧，一个月以后这儿又起来了，它在里边这叫什么僵尸火，或者叫什么，反正这地下几米保持着非常可怕的高温，你说这地方你怎么弄？那你说这火谁弄的呀？雷击，大面积的山火就是雷暴，雷击，有的时候那一场雷击能够搞出几十个上百个起火点，这个消防力量这谁也没办法。再加上最近呢高温天气长时间的干旱啊，所以说呢那儿有大量枯死的木材，这不是人力能为的。加拿大的国土面积1000万啊，世界第二大国家啊，人口呢大概也就4000万人吧，而且消防力量呢都分散在各个省，不可能在一些重点地区长期的大量驻守这些人员，所以说一到着火的时候就是肯定没法救，就是把人从里边抢出来就完了。今天是看到哪个地方，我今天新闻里看到的呀，十几个人就死了，然后一看那山原来啊苍松翠柳，那都是相当绿的山，一片黑，然后上边有那个房子的残骸，我和太太中午正吃饭，一看完了，你说那些人死的时候有多绝望，周围被火包围了， 这几家人眼看着无路可逃，最后活活烧死，就看着特别的痛心啊。所以说没法救这个活啊，这国家太大，而且地方太偏，这个实在是没招，没招啊！这个你埋怨也没用了。这个你说啊，像川普说的，你把那落叶清理清理，平时那死树你们管理一下，你去弄去，那是闹着玩的，那都多大的个地儿啊！好，那家伙深山老林里边你怎么弄啊？那没法弄那个啊，那不是那么回事儿的。那说到这儿，不是还和美国人怄气呢吗？得，安大略省的省长老福特急了，首先呢反击，把马斯克的 Starlink 的合同给取消了。另外呢，对所有美国公司在加拿大拿那个政府合同全部都取消，号召其他省跟我们一样，大伙儿一块儿合作啊！现在加拿大开始闹脾气，卡尼呢倒是跟川普通了个话，说两边商量商量，你这又闹什么呀？闹哪出啊？啊，看看能不能解决啊！反正嗨，这打打呗，反正谁知道他这怎么弄啊？啊，反正这次呢是把人家加拿大这帮弟兄的心啊伤得够够的了。来吧，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众议院呢通过了那个国防防御授权法案，这里边夹带私货，带着那个拯救美国法案的，这个要送到参议院啊。最终投票216-212，原来是过不了的。为什么呢？原来有7名共和党人明确讲我们投反对票，那你就过不了嘛。嘿，结果巧了，有6名民主党人跑到这边来投了赞成票，结果呢就使这个共和党的这7个人的跳反白跳了，民主党也有6个人跳反，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那这件事儿有用吗？啊，没用了。为什么没用呢？因为前一阵那个参议院版本就没过，他就搞了一个类似的版本，夹带了这个私货，在参议院呢就没有被通过。那没有被通过，现在众议院搞一个版本，你得送到参议院，而且呢因为这个国防预算法案这个肯定要60票，所以说在那儿呢基本可能性是没有的。你不把这个扒拉出来，不把夹带的这东西给脱离，那大概的整个 1.15 万亿的年度国防预算案大概也就过不了。所以说呢这件事儿呢嗨，就闹呗。来吧，咱们下边给大家说说民调。我现在我也学精了啊，我也不给大家说什么晨间咨询啊什么的那些民调，咱们就说这几个中右的民调啊，要不然很多人他不服气啊。今天介绍谁的民调呢？福克斯的民调，保守派吧， A 级民调吧，咱们看看他的说法，这个大家得信吧。哎，咱们先看看他的啊。说到呢那两党之间那怎么着，两党这不是中期选举吗？民主党现在是 53%， 共和党是 46%， 现在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这个程度是到53，两边差7个点，而且呢这53已经是民主党领先的最高纪录了，这个是非常之高的了，这之前没有过，没有到这么高啊！这是福克斯的最新的一个记录。我再给大家找找啊，他做了很多的内容的调查，咱们看看啊，这个说哪个党你能相信他更好的能够应对经济、解决经济问题呢？那过去大家想都不用想，肯定是共和党啊。那现在这事儿您有点落伍了。从今年的4月份，在福克斯这个民调里边，谁能更好的解决经济已经变成了民主党了。在去年的7月份，共和党还是领先1个点的，到今年的4月份就变成了民主党领先4个点，到现在民主党已经领先9个点了，这是最大的一个领先，从2006年7月以来。没想到美国人第一次认为民主党管经济比共和党强，正九 啊，净支持率是超过9个点，这个你能想象吗？那其他的这些内容呢，咱们看啊，咱们看看啊，关于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民主党的支持率是净支持率是正的 22%， 也就是支持减去反对是正的 22%， 医疗保健民主党是正的 21%， 解决通胀和物价问题来了啊，民主党竟然是正10%，历史新高，从来没有人会相信民主党大傻逼啊，那是一个乱花钱的政党，他能解决通胀和物价问题，对，现在他的支持率是正的 10%， 解决经济问题刚才说了 9%， 正9%是历史新高，外交政策民主党是正7%，移民看见了没有，这还得了，上次调查的时候共和党是正8%，结果这次呢民主党是正1%，那你说川普他们一出都不行吧，也有两个啊，国家安全现在共和党是正2%，打击犯罪他们是正7%，国家安全这个我先放一边啊，这个我没什么切实感受，说到犯罪这个我认为我也有这共识，通过打击非法移民特别是震慑这帮人，哎，街头上啊，有在美国的朋友跟我讲，孩子们在骑小自行车啊，原来在街上啊，几家孩子在那儿一块玩都不让啊，都害怕呀、啊，那乱七八糟的人从那儿一过，把孩子就如何怎样，现在都可以了，带小狗啊什么的，大家一块跑啊，孩子们一块骑自行车、踢球、打球，都好多了，这个确实是一个贡献。所以说呢，到现在有些 Mugger 有些川粉还在这死挺不退。他们主要看的也是这一点，因为这和大家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能理解了，我能理解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美东时间今天下午5:30，中央司令部宣布，在总司令的指示下，他们开始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更多的打击，还在打。今天这都第10几轮了，昨天我休息，今天应该13轮了吧，差不多啊，13个夜晚。川普呢发了一个声明，我不能说这个主意是我第一个出的，但是呢在我们这节目里大声嚷出来，这么多同道里边，我不知道英文的中文的全算上，我这可能是啊，应该是遥遥领先的，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时空穿梭，我的这个建议终于飞到了白宫啊，让川普终于听到了。他发了这么一个帖子，任何时候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过往船只开火，不管是导弹、无人机，任何形式，美国将立即轰炸一个伊朗的桥梁或者是发电厂，甚至在德黑兰。这就对了嘛，你动一试试，你只要动我就那儿给你对标，要么是一个著名桥梁，还不是小的，还那大桥，要么就一发电厂，要么就一炼油厂，你比划一下试试，我就看你敢炸。终于他倒是听到了，他真的会那么做吗？那我不知道啊，那他这主意毕竟是落实了。那伊朗听到了立刻反呛，一旦我的桥梁或发电厂遭到袭击，也将立即切断对所有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他们通过国家电视台直接讲，这位发言人讲，如果我们的桥梁发电厂遭到袭击啊，那美国的盟友和那些驻扎的士兵的那些国家会集体停电，绝对保障。哎，你看了没有，他还真不服。这是这个回合啊，这咱们就放一边，咱们看看川普能不能兑现了。然后这边昨天胡塞第一次发出威胁，结果今天他们真的兑现了。沙特的油轮首次在也门附近遭到了胡塞武装导弹击中，燃起了大火，到现在还在烧。他们呢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沙特油轮恩塞拉号和莱利亚号这两艘油轮，说他们违反了 胡塞武装实施的航运的禁令，这两艘船都是大船。跟那边着着呢，超过十艘以上的其他船只被迫放弃航线，掉头返回。胡塞武装开了新闻发布会，重申以封锁换取封锁的方针，继续对沙特阿拉伯开展海上行动。胡塞呢还警告沙特，如果你还击袭击也门的话，那他将遭到深入沙特境内的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包括针对沙特的炼油厂。我打你，你不能还手，还手我就跟你干啊！这是这么个意思了。这是胡塞终于下场开始参战。那伊朗这边呢，他们自己说刚刚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航道布设了更多的水雷，也就意味着一个是伊朗航道，一个是阿曼航线，也就是这边的水道已经不可能运行了，就到这么个地步啊！他们在这儿又布了更多的水雷。说到之前的战果，《华尔街日报》有一个统计，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向约旦境内的美国基地发射了大约五枚的中程弹道导弹，这里边包括搭载着常规弹头的什么战术高超音速导弹，那没法拦。另外还使用了啊各方面的无人机吧，他说了很多型号。这次攻击呢，针对的是 F-15E 战斗机的机库，摧毁了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和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有一个装载了八架 MQ-9 无人机的机库，就死神无人机的机库，然后还同时损坏了在外边的两架，就是停着的两架，然后这八架在机库里边的全给炸了。是吗？美国没说啊，这我们只是听到了一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说法，美国中央司令部他没有做出这个确认啊。然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呢也讲，这个《华尔街日报》也转载了，他说用多枚巡航导弹摧毁了亚马逊在巴林的中央数据中心，这是他们的报道。华尔街讲呢，这标志着攻击进入了新阶段，伊朗开始针对美国的科技基础设施。当时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了18家美国的科技公司，微软、英特尔、思科、Google 都是他们的合法目标，他们现在开始动手了。当然你说这东西打着没有啊，我今天呢我反复的核实说肯定是打着了一个，因为他在那儿不止一个数据中心，有很多，亚马逊整个在那儿的数据服务一度出现了中断，但是呢它可以跳过去，它可以和别的数据中心啊联网，它能够想点别的办法，好像也不是特别致命啊。但是呢它在攻击原来它说的这18个科技公司，这一点它开始兑现。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自7月7号以来，也就是这轮攻势以来，已经有近100名美国军人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CNN 啊，包括纽时他们这些媒体一直盯着，认为美军一直是有隐瞒的，不敢把伤亡的真实情况向媒体公布。他们讲美军迟迟披露部队的受伤情况是以安全需求为由啊，那不能告诉你们，或者是怎么样吧，他们想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借口，但是真实的伤亡情况应该说比现在美军公布的情况要严重啊，这个给大家一个印象啊。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华尔街日报说这么多，总结这么多，这玩意儿干嘛？你就看川普和海格塞斯啊，一直在鬼扯伊朗这没了那没了，都给打趴下了，我们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什么也没有了，是吗？你遭受了多大的损失，你拦都拦不住我，到现在你告诉我人家什么都不剩了，你怎么回事啊？你这说什么呢？所以说呢，那我知道他这个意思就是这意思了。那以色列呢？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和川普直接通了一个电话， 通完电话之后，以色列进入了最高警戒状态。美国通知以色列，他们在计划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采取明确升级的打击行动，包括首次使用之前在以前的冲突中使用的重型轰炸机，他们要炸那个镐山，它的离心机和那个浓缩铀据说都藏在那里边。但呢，以色列的评估是派这个东西去估计也没用，那个地方就得上核弹啊。那当时那么说法，说你钻几个眼儿炸进去基本也摧毁不了，那没辙了，就得把它上核弹了。那不知道啊。为了准备大战，美国已经开始转移它的资产，把数十架 KC-135 和 KC-46 重型空中加油机重新调整到以色列和其他的枢纽地区。这些飞机呢，在未来打仗的时候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怕大战一开，伊朗他会报复的呀。那这些大胖的加油机会受到损失。说美国已经完全从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转移了所有的飞机啊，怕对方报复的时候造成伤害。华尔街日报讲，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向中东大量的增派兵力、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在川普决定扩大对伊朗的军事战争之际，为他提供强有力的军事选项。调兵遣将在准备大打。这是目前的一些趋势啊，会不会打？那这种做张做势前边已经有三四次了。啊，那摆开阵势也不一定动啊，因为这个呢，还是那句话，这一步只要一迈出去，就没有办法回头了啊，就是这么一个严重程度。来说说谈判，首先第一，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说的那个提议的10天暂停计划，到现在彻底告吹，那事儿就不要再提了，没有了。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白宫现在正在考虑重启一项类似于2月份史诗行动的联合战役。他讲呢，这个他和不是川普和老内两个人通完电话嘛，现在认为只有两条现实的前进道路。一个是接受卡塔尔提议的停火建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外就是发动一场双方合作的新的军事进攻，迫使德黑兰做出重大让步，现在就这俩路了。以色列官员表示，他们正在为未来几天可能爆发的更广泛的地区冲突做准备，但坚持认为以色列只有在伊朗首先发动攻击，你要打我我就打你，或者是华盛顿正式要求他们参与的情况下才会参战。说未来几天可能决定这场危机是转向外交途径缓和，还是彻底扩大成一场啊严重的军事行动。这对中东、对全球的能源市场和世界经济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也就知道川普和老内他们俩通完电话聊的什么，现在就这两条路了啊。卢比奥现在还在讲呢，我们还是试图用外交解决。但是他也讲，伊朗人也不好好跟你谈判，你说那玩意儿也没用。所以说呢，那剩下的就是打了啊，现在就在这儿卡着。打管不管用？美国新的情报总监给了川普一个不想要的结论。美国的情报部门的分析，打击不会动摇伊朗，战争将陷入无限期的僵局。说伊朗政府不太会因为新一轮的打击而受到重大影响，软化谈判立场。 CIA 啊等几个情报部门写出的报告已经向政府做了通报。各机构认为，就不光 CIA 一家了啊，因为那个情报总监下边18家情报机构呢嘛，认为华盛顿和德黑兰陷入到了和平和战争之间的无限期僵局。他们认为伊朗可以在美国的海军封锁之下坚持3到4个月才会面临严重的困难。那之前都跑风漏气了，本来已经封了1-2个月，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你这不是又跟人谈吗？ 又让万斯去跟人签那么个破协议，最后你把人都放了，6000桶石油加上陆地的2000万桶全跑出来了，跑出来8000万桶至少，那全没辙了。你再封3-4个月，那得猴年马月，所以说这就没辙了啊！你看，你要打，自己的情报部门的认为打也白打，没用。伊朗的全权谈判代表、伊朗议会的议长加里巴夫在推特上发了这么一段文字，说这场战争的那个等式、公式很明确，要么就是全有，要么就是全无。如果我们不能出售石油，那么同一地区就不会有其他国家出售石油。如果我们的安全得不到保证，那么本地区就没有地方是安全的。海峡的安全最终取决于美国军队的撤出。你给我走人，就到这么个地步。他说，我们一再表示海峡的状态不会恢复到战前的状态了。你说是不是拱火？卢比奥他们说呢，还是要谈，但你现在你把话说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是不是逼美国动手？那还谈个屁呀！那还，所以说呢，那你说怎么办？那揍他呀！你那是啊，那老大敢吗？下边咱们说说经济。那你都这样了，那经济我刷一下吧。现在布伦特到哪儿了？哇，现在又涨了2.29%，现在是96.2块了。美国 WTI 涨了1.81%，现在是88.37块了。然后咱们看看股市，今天美国股市现在是盘后期货，现在没咋动啊。美国的标普呢，我不知道白天，我刚才没查，白天应该是跌了点，现在标普呢是7491，这差远了。然后道琼呢52232，日经今天还不错，今天还涨了250个点，现在是66368。香港呢涨了不到300点，25000多一点。现在上证呢，昨天嚯，一会儿我没时间说了，昨天上了个国家队救命的一个大 V 字反转。好家伙，下午那国家队急了，那要不然那儿跟韩国一样有样学样了。今天也跌了10.48%，现在呢还剩3856。韩国呢，给咱们看看，韩国现在是6922，今天呢稍微收了一点啊，现在是涨了1.84%。看看台湾，台湾呢今天小跌，跌了293点，跌了0.66%，现在是44531。现在着急的是债市，美国的10年期国债现在已经是4.657%了。原来跟大家讲嘛，它的高压线是 4.4%， 现在都4.657%了。30年国债，嚯，现在都高压线是5%，现在是5.145%。那美国的全国平均汽油价格上去了，现在到了4.06，一下涨5分。昨天4.01。前天3.89块，你从3.89块到4.01块，这一下就涨了1.2毛，结果昨天一下又涨了，今天一下又涨了5分。然后柴油呢，柴油5.18块，涨了4分。昨天我这休假，嚯，昨天怎么涨那么凶啊？昨天前天还4.93块的，昨天5.14块，一下涨了2毛。柴油昨天，好家伙，今天又涨了4分多。所以说啊，这美国人是知道厉害的，是知道这里边的滋味的。那海峡呢，咱们看彭博的报道，过去72小时内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交通量急剧下降，追踪数据显示在伊朗航道以外的区域活动几乎完全消失，对商船的袭击事件不断被报道。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咽喉要道变得非常的危险，以至于船只要么减速改道，要么就干脆避开不走。彭博讲，有一些船东为单次穿越提供了高达6个月的薪水的报酬给船员，怎么样？关闭应答器，黑着闯一回，怎么样？即使这样，也不能说服水手们冒险通过这么一个地方。你给6个月工资，我也不去。 我还要命呢，这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哇，来吧，那咱们下边说说川普。川普发了个帖子啊，发帖子干嘛呢？他里边提到了以前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越南战争、朝鲜战争等等的吧。昨天呢，他出席了一个小仪式，四个美军士兵的遗体给运回到美国了。他在那儿戳着啊，做敬礼状啊，迎接这些士兵们归来，是这么个意思了。完了，他嘴硬啊，那你看是吧？这我死人不多呀，你看阿富汗20年你死2000啊，伊拉克死4600，越南战争死了5万多，小6万。啊，朝鲜战争死了36000，你看我这个4个月我才死了18个，那他还得了礼了，他觉得死的不多呀。但问题是和那些战争相比，你有俩事儿你大概和别人不太一样吧。首先，你发动的这场战争可以说是美国近代史以来最不受国内支持和国际支持的战争，既没有得到国内批准，国会的批准，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一直在60%以上，在国际上没有得到任何盟友的支持，就剩以色列，和以色列现在也貌合神离，现在以色列也憋着一肚子邪火。你看前面那几场战争，大伙并肩上，都跟你一块往前冲啊，你这次呢，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而且以前都是有地面战的呀，你这次这18个人什么情况？这是唯一的一次美国没有派出地面部队却导致美军士兵死18个人的战争。你这事儿和别人一样吗？哎，他不但以这个东西为耻为遗憾，他还和别的比，你看那儿死这么多人，那你这啥意思啊？你还可以多死点是怎么着啊？所以说这个人家简直这种肉烂嘴不烂，这种鸭子性格，我真是就哪儿都不硬，就嘴硬。你说你这个特点，这个确实是啊，这个人天天就是逞口舌之能，在那耍赖抵赖骂人，就天天在那弄这个，就以这个为擅长。然后呢，他可干了一件大事儿啊！刚才这是死人啊，下边再干这件大事儿，他批准了一项多个媒体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沙核协议，数百亿美元的核协议，为美国公司建设沙特阿拉伯未来大部分核基础设施铺平了道路。协议包括在沙特阿拉伯境内建造由美国设计的铀浓缩设施的可能性。你这东西可厉害。当然呢，他自己做了一些补充了，说这些设施呢都在美国的严格监督之下，有一个黑匣子系统啊，防止呢被转化为军事的用途。另外呢也讲这个协议将在本周签署，然后呢因为这是国家条约啊，他要递交到国会去讨论的，要到参议院。华尔街日报讲呢，这国会他在国会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好家伙，让沙特拥核，那你说人家可以搞核电站吧，对吧？人家可以搞民用嘛。沙特是世界能源数一数二的大国，他有的是油，有的是气，他需要核电吗？你那个油，你那个气，随便搞点什么，你要发电，你干嘛不够用啊？你至于用核电吗？你发展核的目的是什么？当初怎么说伊朗来着？对吧？你有的是油，有的是气，你为什么要搞核电站？你告诉我你的道理是什么？你为什么要铀浓缩？嘿，他在这中东这儿把这个妖魔要从瓶子里彻底给放出来，以色列第一个就不干了。说这是鲜明的红线，这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他们认为这就引发了地区的核军备竞赛啊。沙特这是迈往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啊，这事儿你怎么都能放啊？好家伙，现在川普这家可以的啊，这事儿都往外放。给大家普及一点知识啊， 当初伊朗的这个民用核设施技术您知道是谁给的吗？我估计有一部分人说中国，一部分人说俄罗斯，很遗憾是美国提供的。伊朗这个核种子就是美国种下的，后来美伊决裂，伊朗人家就顺便发展，核能力突飞猛进，现在到了失控的地步，到了今天这么一个地步，成了全世界的重大隐患，也是美国睡不着觉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的沙特那可不是当年的伊朗，他的技术底蕴，他的资金能力，招揽天下英才的能力，远远不是那破落户伊朗所能比的，那可闹着玩的。那你为什么搞啊？川普就赌沙特不会背叛美国，干嘛呢？以核制核。为什么？他对伊朗去核已经没信心了，那我干脆，我既然你那个我弄不了，我在村西头，那你对吧，你什叶派手里有核，逊尼不能手里没核呀，我干脆我让沙特也拥核，你们俩核对核，你们俩互相制约吧。哇，这在当地有这么玩的吗？这经过全世界同意了吗？你这核不扩散条约，你这什么情况？你这在干嘛呢？你就定了，好家伙，这事儿可不得了啊。我看今天有专家第一时间讲，只要沙特拥核，土耳其一秒钟都不会耽误，那咱们就来吧。那边那一直跃跃欲试的日本、德国，所有这些国家，那咱们就整吧。刚才说的乌克兰，乌克兰弄个核弹，跟你说吧，易如反掌，就可以到这么一个程度。这都是人玩剩下的呀，原来他交给俄罗斯多少啊，那核武器包括核轰炸机等等所有这些东西，他太多了，那这个东西可就放出来喽。这比把海峡留给他这事儿可严重的多。好，川普现在敢玩这个危险的游戏，往沙特撒核种子，这可是让人有点，你这时候跟伊朗说你弃核吧，您觉得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太开玩笑了？你既然说服不了伊朗，现在你让沙特拥核，好啊，这事儿没说嘛，今天这是有点出了大圈了。我就不相信美国参议员会让这件事过啊，这个条约他会批准。这家伙来吧，说说今天的评论，他说了连沙特拥核，哎呀，说到这场伊朗战争啊，荒腔走板，荒诞到这样的事儿都出来了，这确实是令人匪夷所思。不过通过这个呢，也能看得出来，现在川普目前的这个情绪，现在往这边偏转，有点在大干伊朗的这个情绪的范围里边。这两天呢，有点啊，你们这帮孙子逼我，哈哈，你看那议长说的那话，那不是公开叫板吗？我怎么着？还没下决心呢，什么情况？这个周末将是非常危险的时间。那说了，说大康，你不一直赌他，他不敢吗？这人神经病啊！你不知道，一旦这周末突然间说，那搞一搞吧，对吧？那哪个发电厂给他炸了吧？然后那边立刻还手，把沙特的给炸了，得，那两边就不归路了。就这样的神经病，你不知道他干嘛，所以说你不能拿常理来推测。从道理上讲，我认为他不敢，但是呢，这鸡血一上头，老内那边俩人又通完电话，再这么一煽火，你现在这东西啊，现在呢是美国的高层不让老内去白宫，不想让他们俩人勾上。最后老内这次去只能以格雷厄姆葬礼的身份去，现在能不能借机去白宫，现在白宫都拒绝回答，就是他周围的这帮高参不想让老内啊，他一见面那川普又垮了，又让老内给忽悠过去了。所以说呢，现在他们这边呢一直管着他呢。哇，那咱们就等着吧啊。所以说，说到这场战争啊，太有意思了，哎，简直 low 到了一个极致啊！现在呢，咱们就看这场烂戏将如何发展。来吧，咱们简单说说贸易战。今天时间有点长，来先说川普的新关税，就在 明天或者是今天的晚些时候就要宣布了。为什么呢？因为川普那个之前搞那是232条款吧，那不是有一个 10% 到 15% 吗？那个临时关税那个最长150天吧，我印象啊，24号到期就不能再延了，再延去国会，那国会不可能批嘛，所以说他得找一个替代。那他在之前呢动用301条款，他提前就预备下了两招，一个是强迫劳动，一个是过剩产能，对这两大方面，对60多个国家，哎，就主要都是他的贸易伙伴了，来进行调查。那调查完了呢，强迫劳动这个呢，他说他有结果了，然后呢对每个国家征收 10% 到 12.5% 的关税，这谁跟谁来啊？最后美国指责欧洲，斥责日本、韩国等等这些先进发达国家，新加坡什么的这些国家，我们纽澳，说我们有强迫劳动的问题，我们好像做的都比美国好吧。哎，他现在指责你有强迫劳动的问题，哎，就是个烂借口了。然后反正我就是要把这个现在是 10% 嘛，哎，我这儿呢给你搞一个 10% 到 12.5% 的这么一个关税啊，反正这关税我是得收啊啊，就他就硬找了这么一个拿不到台面的这么一个理由。那这是第一阶段呢，那他下边还有一个过剩产能，那过剩产能那也得来啊，对吧？他过剩产能都奔谁啊？我看啊，这是第一项调查啊，这个强迫劳动，过剩产能问题呢，涉及到欧盟，涉及到中国、新加坡、瑞士、挪威、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韩国这十个了啊，越南、台湾、孟加拉、墨西哥、日本和印度16个国家，这是第二波说过剩产能的问题，是奔这16个主要的贸易伙伴。哎，没有韩国，哎呦，他能跑了吗？这一欧盟就大发了，欧盟就20多个国家，这加起来实际上还是这波人，那还得加呀。所以说第一个先给你把那 10% 完美替换啊，就和以前没有变化，他就取了个新的名儿，然后第二项调查这大棒还在这挥舞啊，还在这整这事儿。他得费点事，不像他那个经济紧急状态，他那时候想给谁加就给谁加。现在呢他得啊编瞎话，他得想点辙。来，下边说是中美。中美呢在马尼拉，卢比奥和王毅两个人见了面。然后他们俩见面之后，中国的副外长马昭旭在下礼拜立刻奔赴美国，来和美国仔细来谈习近平访美的所有的事宜。原则还是由这两个啊，国务卿和外长他们来先把调子给定了，就是去还是不去他们俩说了算啊，这基本都谈好了，后边的事儿是肯定进行了。谈了多长时间呢？谈了90分钟。重点都谈了一些什么内容呢？谈到了菲律宾的，就是南海的问题，谈到了台湾的问题啊，谈到了中日关系，都有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这里边呢还都是卢比奥对外说的啊。那对台军售呢还在审核当中，还在审核当中。那大伙就盯着问呢，那川普强烈指责中国干预美国选举，那你怎么说呀？说没聊这事儿，就没说这事儿。贸易问题呢，说简单谈了谈啊，简单的谈了谈。所以说谈了90分钟，主要呢其实还是访美的相关的这些事宜了。那最后总的评价呢，卢比奥出来以后跟大家讲说，我和王毅谈了很多关于习主席九月访问的事儿，就是要这一次积极的为这一次积极的访问奠定基础。我认为习主席来华盛顿时会有一场非常积极的访问，非常积极。这就是卢比奥给这次会议啊做了一个定性了，也就是和王毅这方面原则上都瞧好了，都说好了。所以说前两天有一些反共人士完了， 指责中国干预美国选举，因为选举这是民主社会的核心呢、啊。好家伙，那肯定中美关系要完呢、啊，肯定不去了，哪有那事儿？川普说啥你还真信呢？人家都见了面了，著名的反共大鹰派卢比奥最后和王毅都见了面了，最后非常积极的一次访问啊，所以说这件事呢不存在啊，这没事儿。但是呢，最近是出了这么一件事儿，让美国这帮坐不住了。我们都知道呢，从川普的第一任期到呢接力棒到了拜登，整个这四年下来，加起来五六年的时间，他们构筑的这个科技的小院高墙，给中国设的这个科技天花板，当时是非常有效的。结果到川普打完贸易战之后，特别是贸易战的后半段，节节败退。现在有点守不住了，到现在为止呢，什么 H200 芯片也卖了，另外呢，人家那儿曲线救国啊，从迪拜到香港，包括从马来西亚等等，那个 Blackwell 芯片现在基本上也都到中国那儿了，美国是心知肚明了啊，就装看不见也就是了，实际上有很多的训练中心都直接搬到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他们直接在那儿注册公司，直接就开干啊，美国人都知道啊，这爱咋地咋地了，就为了换那点稀土，到现在那点稀土也没换来啊，那你也没搞到。那突然呢，中国搞出一个月之暗面，搞出一个新的那个 Kimi K3 新的一个 AI 模型，这个 AI 模型呢可能有一定的水准啊，在美国硅谷啊，在这个美国的 AI 产业范围之内，大家都引起了重视，都有一些测试和研究，大家认为呢这东西还真挺厉害的。是啊，你那小院高墙都没了，那中国能客气吗？一下就拱起来了，这人从美国回去了，那小杨啊，原来在美国，我干嘛给人打工啊，我回中国吧，人家搞了这么一个玩意儿，然后是无论是芯片或者什么各方面现在都出事了。7月22号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奇奥斯公开指控中国 AI 公司月之暗面通过隐藏平台大规模调用 Anthropic 最先进模型那个 Fable 的输出进行了模型蒸馏，从而开发出了性能接近美国顶级模型的这个 K3，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接近美国顶级模型，这是他们测试之后给的定义，他们把这个定性为工业规模的知识产权的窃取。到现在月之暗面呢没有承认相关的指控，但这是美国政府和那个 Anthropic 公司的一个正式的指控，正式的指控。另外还讲，白宫指责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说那个月之暗面非法使用被禁的英伟达 Blackwell 芯片，另外盗用了美国人工智能的开发模型，搞了他这个 K3 模型。你有证据吗？有，白宫官员讲，该公司是通过了泰国获得了受限制的芯片，严重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定和人工智能的服务条款。这是白宫的一个说法。那还是这句话，你有证据吗？贝森特上节目直接说有证据。你的证据是什么呢？他讲他们新创的最近搞的这些东西啊，他们发现在他们蒸馏的那个东西里边，就是原来的那个模板里边，人家是打了那个印记，有水印，他们好像是查到了这种水印啊。他说呢，这次的啊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蒸馏攻击。他讲我们在很多的中国模型上都发现了美国大型语言模型的浮水印，这是无法接受的，我们将在未来几天内或数周内对此立刻展开调查。就开始， 这是贝森特说的，这是这就言之凿凿，说里边有证据啊，要不然他们也不会做出这么啊公开露骨强硬的指控。傻了，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原来都防着呀，原来都觉着没事儿啊，就是卖给他点芯片，他能咋地？我们领先他多少年，或者是怎么样？现在芯片也破防了，也到人手了。现在连模型也让人给蒸馏了，也到人手了，现在整个就有点守不住了。现在不但要防芯片了，现在连模型的数据各方面全部都得防守，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所以讲呢，原来有一套完整的小院高墙的一个防御啊，整个从芯片出口管制，从各方面啊，从光刻机啊到什么日本的那些什么化学制剂啊光刻胶什么的，有一个原本的一套东西。 DeepSeek 呢搞了一次蒸馏，结果被人家严防死守，各方面都设置了很多的限制，结果现在哪个也守不住了，现在芯片的出口管制也守不住了，人家从泰国，从什么迪拜，从马来西亚，从哪儿都绕进来了，全都到手了。要不是这就是为什么那儿还啊老大的面子把黄仁勋最后时刻调上空军一号到了人民大会堂，我可以卖 H200 芯片了，结果习近平说 No 我不要，白干了。为什么？人家通过各种渠道，人家能搞到你最好的芯片，我为什么要搞你点库存啊？我搞你上一代的干嘛？我对搞别的我已经很有把握了，结果到现在呢，芯片也拿不住了，模型本身训练数据各方面全部崩溃啊！看人家搞出来了，美国一下急眼了，突然间发现中国赶上来了。本来呢认为芯片封锁可以保持几年的，一直遥控几年的优势，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在各方面全面破防。那你这怎么弄呢？你这怎么搞的呀？原来卢特尼克商务部他们一会儿出个政策，一会儿出个政策，后来现在让川普给拍糊的，卢特尼克好长时间都没听过他的消息了嘛，啥也不敢搞了。为什么？前一阵不跟大家讲了吗？彭博那篇报道，稀土也不给，美国呢忍气吞声。现在知道芯片什么的这各方面都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美国商务部也不敢出声，为什么？就怕影响924，习近平不高兴，不到美国来了。现在为了让习近平欢迎习近平来，川普在那儿啊琢磨他的大歌舞厅啊，想他怎么能让习近平高兴，然后剩下的这帮人全都闭口不言了。到现在人家搞出东西来，你们全急眼了，全傻了。这不是一个可以想象的问题，这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一个情况啊，就这样。所以说呀，走到这一步啊，那你说这事儿算谁的？来吧，咱们说最后一个话题啊，咱们争取在10分钟之内我把它说完啊。中国统计局呢，我看这是哪一天，在7月16号，这都过去好几天了，他的这个统计局的这个发言人啊，他呢副局长叫毛盛勇，他给做了这么一个宣布啊，这个宣布是很有意思的啊。说呢我们的14亿人口嘛，但我们的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成长壮大，人均 GDP 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差多少？2025年人均 GDP 中国是13,953美元，已经接近了世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那个标准。差多少？差145美元。哎，这位毛局长骄傲地讲，我国的人均 GDP 离高收入国家就差145美元了。别忘了这是一年啊，你拿这145除以365天，我们每人每天涨几分钱我们就到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就差一点儿，我们中国就高收入国家了。嗨不嗨配，高不高兴啊，这个要不要鼓掌？好家伙，中国人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但是呢，之前给大家讲过那个中国 GDP 是怎么算出来的，后来我那天呢 磕磕巴巴的把这事儿终于给说清楚了。有好几位朋友给我来信啊，说哦，这你这一说，我们才知道，原来呢一直是这中国的这个GDP 是鸡啊，美国那个日本的 GDP 是鸭，原来一直是鸡和鸭比。对，中国 GDP 的算法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算法是不一样的，它算的是生产端，只要我生产出来了啊，它有一个大致的估价，夯不啷当全算 GDP 啊。美国那边算的是消费端啊，只有形成了消费啊，这个东西转化成了消费。被市场接受，他算的是这边，中国算的是那边啊。所以说呢，他那个 GDP 一直是非常吓人、非常可怕的。但是那里边的无效 GDP， 甚至是那种啊这种不健康的 GDP 是很多很多的。所以说这俩事儿根本没有办法同时比。你看发达国家，美国说好，那 GDP 才涨了2%啊，高兴的就如何怎样？你看我们这5%，我们这还拉着脸还不高兴呢。对，因为这俩事儿根本没法比，它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那你按照这个 GDP 的基数除以14亿，那人均 GDP 和那边的那个人均 GDP 和世行的那个全世界的人均 GDP， 你们俩是一个东西吗？那世行那个是美国他们那边，你那个是这么算的，是生产端的，这俩事儿严格讲根本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是这么一个讲法啊。所以说别听他那么胡说八道。中国呢最重要呢，你要跟人家比什么呢？比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中国人均收入的中位数，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跟全世界比，这个才是老百姓真金白银跟你有关系。你别跟我说那个虚头巴脑的 GDP 啊，这个是真金白银。那这个有数据吗？没办法，那高善文老师说了吗？你还得看那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因为你别的也没有啊。你别人搞数据他抓你，他说你造谣，你有证据吗？你还真没证据，你还得听他的。那咱们就看看中国统计局对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大概是一种什么状况啊？就是去年年底的全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啊，平均数，43,300多，和一个月呢3,600，啊，这是平均全国的。那中位数呢？这个我们特别关心，中位数是36,000，也就是中位数是3,019，大数3,000。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啊是56,500多，就是城市的啊，月呢是4,700，中位数呢是4,260，比那个大平均都低啊。农村的呢，农村的这人均大平均是2,038，那中位数呢1,726啊，是大概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中位数是多少呢？中位数呢只是平均数的，这俩数不一样啊。刚才看了中位数都低，中位数是平均数的 83.5%。 中位数是什么概念？所谓中位数就是全国有一半的人比这个数高，有一半的人比这个收入还低，是这么一个概念啊。也就是中位数呢，大概全国的中位数是3,000，也就是在中国呢，一半人收入超过3,000一个月，一半人比他低，这个其实很多人根本都不相信了。他这里边呢有五档收入，我只是给大家推荐啊。他把这100%嘛，最上边这20%，人均的月收入是8,600，最上边这个收入，然后再往下一档就是中间偏上的这20%是4,632。然后呢再往下这个20%是2,961，再往下的201,892，再往下最底下这20 846，这是统计局自己的说法，这都是擦胭脂抹了粉之后的大致的这么一个说法。这就是老百姓平均的收入，你别跟我费那个 GDP 的话啊。那这个呢和全世界放眼一比到什么程度，就到高收入国家了嘛。和 中等收入国家有靠近，有接近，这个是有了，和高收入国家，有的高收入国家的可支配收入是中国的好几倍，那个你没法比啊，那个你没法比，那还差$145我们就到了，你忽悠谁呢？你他妈骗谁呢？和人家那个你差着好几倍呢。但是呢，接近了中等收入国家，这是统计局的数啊，真实情况，你就说那3.2亿人，这灵活就业，你就知道那整个，但是比一些低收入国家还是要高很多的。咱也别全否啊，中国呢就统计局造出来的这个数，这中位数吧，大概30000多块钱吧，就这个数。巴西跟中国差不多，印度那比中国还要低20%到30%，印度还不如中国呢。印尼比中国低35%以上，那巴基斯坦那就不到一半了，那就差更多了。你像什么尼日利亚什么这些人口大国啊，这都是上亿的家伙，那都是差很多。也就是中国和巴西的情况大概有一拼，有一比，比印度呢大概还好那么10%到20%啊，大概20%吧，两边人口差不太多。所以说今天呢就把这个内容，前两天统计局说的这个数，特别是中国的 GDP 是咋回事，人家这个其他国家的 GDP 是咋回事，然后他们经常拿这个里边混淆概念，在里边瞎比啊，这个呢，然后中国实际上按照他统计的大致的收入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我不知道和大家平时生活中的认知有没有接近，这个我不知道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来 ZBG 说，日本首相都不配勤务，个人生活都是由夫人负责，高氏的老公呢半身不遂，帮不上忙啊，高氏的支持率下降主要是经济政策没能落实，和皇室的新规有关啊。但是呢，说到他这种情况啊，因为他正好嘛，在日本呢他又是个女人啊，一般来讲按传统应该是做家务的嘛啊，他先生原来好的时候给他做饭那个是没问题，他先生做饭还非常好吃据说啊。但是呢我就是想象不到，你说他忙完了那些公文，然后呢就开始啊这打扫卫生，半夜了还在那熨衣服还什么的，这全世界的首相这不能这么干，这干不了，这时间长不了，这个这哪行啊，这个这不能坚持下去的啊。还是那句话啊，我对高氏呢他这种拼搏，他这种干劲儿我还是欣赏的啊，我认为呢我对他还是比较看好的。老司机啊，这是我们韩国的朋友啊，说韩国并不是一个高度内卷、生活成本极高、就业困难的国家啊，后边两者不是，但是高度内卷呢，主要大家都想往大企业里去嘛，这个还是有竞争的啊。说拿我来说，我移民韩国前后背负70多万人民币外债，全家带着俩行李箱子来到韩国，两手空空，后来不到10年还清了所有外债，还买了房买了车，所以韩国只要你脚踏实地的辛勤工作，生活就会过得很好。而且像我这样来韩国的中国人现象很普遍，至于这次疯狂的炒股和韩国的生活环境没多大关系。谢谢您的信息，谢谢您的指正啊，这个呢也对我们观察韩国的目前的这场大戏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狼说，很多落叶有几米深，秋天着火，冬天一米厚的雪覆盖，但其中的火却依然燃烧。对啊，这是我今天看到的一个报道讲的，一直到转年春天融化之后遇着火它又烧起来。对，就它下边的这个，哇，落叶枯枝啊，枯树什么的，这东西就形成了一个小生态啊，那个东西是好可怕。这不是川普所想的，你们给收拾收拾，把落叶给收了，那是加拿大，那不是闹着玩的。 Tiger 说，现在美伊谈判比战前要难谈多了，因为伊朗新增的战损3000多亿美元，伊朗没人可以松口放弃赔偿。 美国以为3000亿不算钱，但对伊朗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是的，啊，是的，而且特别是这里边又夹杂着未来，你比如说未来伊朗作为一个地区存在，这涉及到国运问题，涉及到整个的国家战略，特别是我一直强调啊，这里边还有这种文化内部的互相制约的问题，都在阿拉伯世界，都是穆斯林，什叶和逊尼千年的这种博弈啊，所有的这些搏杀，这里边这次都要把它说清楚。好吃的说，今天海格塞斯在国会作证，面对议员是否有严密的计划和前瞻的提问，他和其他本届部长一样，声嘶力竭尽情表演，没有正面回答问题。目前战争国内国际的支持率是美国历史上最低的，尤其从一开始就如此，美国总统用阵亡的数量来为自己开脱，前所未有，换了别的总统会被骂死的。作为小海，他在国会里的表现今天在我面前飘了无数次，我都懒得点开看，就这么一个原来前福克斯的节目主持人，一排长啊，今天我至少看了一部分吧，他在那指责以前的老将军奥斯汀，说在那个黑人部长手里啊，他黑人是我说的，大家有印象，那个老奥斯汀手里，你看那美国军队都成啥了，人成啥了，现在的美国军队能不能打啊，那是你弄的，你除了俯卧撑你会啥，你除了喝酒你知道个屁呀、啊、就这么个主，就是一喷子。所以说我每次看到他在那儿啊，和那帮议员，你是在那儿求着人家给你拨预算的，你看台湾的那帮部长们见了那帮议员都跟耗子见着猫一样，嚯，你看川普那帮部长和那帮议员激烈对呛，你还指着你过这60票，你门也没有啊，人家怎么可能让你过呢，嗨，就这帮人啊不值一提。来吧，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